戴安娜和劳拉。这个令人沮丧的地方终于迎来了夏天，萨比南更是满怀希望。劳改场新来了两个女孩，并指派到她的棚舍里。一些妓女认识她们，但很少和她们说话。她们小心翼翼地在屋子很远的角落安了家。后来萨比南知道她们分别叫戴安娜和费劳拉，是姐妹。两个女孩皮肤又黑，说话总是轻声细语，而且很有礼貌。一些认识的说她们是妓女，像其他人一样也被抓来为政府服役。姐妹俩身上笼罩着一层悲情神秘色彩，虽有许多的犯人旁敲侧击，但还是没人太多了解他们的过去。如果那一天守卫没叫萨比南的名字，如果戴安娜又没有听到，也许他们永远是一个解不开的谜。那天戴安娜立即跑了过来，问他说，你认识理查德·魏恩波吗？我是他的妻子。他们问，那你怎么看待我们？萨比南问，你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回答说，我爸爸是个平信徒传道人，他过去常给我们读理查德的书，并把他们称作精神食粮。他因信仰坐了牢，撇下了患病的妻子和六个孩子。劳拉和我是最大的，也因为爸爸我们都丢了工作，家里都揭不开锅了。这个令人心碎的故事继续着，萨比南把手放在戴安娜的胳膊上以示安慰。有一天，一个年轻人要和我约会，我们看了电影，然后又去吃饭。他说可以替我拿到工作许可证。他低下了头，擦去涌出的泪水。我们就喝酒，很多的酒，然后他又奸了我。不久，这样的事又发生了一次，这次却没有再提起许可证的事。但是那个人给了钱。戴安娜清楚地知道妈妈是多么急需这笔钱来养家，她便收下了。一星期后，那个人又把朋友介绍给了她，然后就离开了。那个人想和她发生关系，她气得火冒三丈。接着，那个人也是拿出了钱，并且说是那个朋友建议这样做的。最后戴安娜不情愿地答应了。很快她就有了固定的客源，再也顾不上羞耻，还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，甚至觉得比在工厂做苦力要轻松得多。尽管这已经很悲惨，但萨比南却觉得他们好像掩饰了什么。戴安娜突然停下来，扫视着他的脸，本以为你肯定觉得很恶心，基督徒家里竟出了个妓女，你不觉得悲哀吗？萨比南柔声说道，你不是妓女，是个囚犯。不管怎样，没有人永远是妓女、圣徒或者厨师、木匠什么的。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不过是人生中的一部分，并且随时都会改变。而且我相信你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已经改变了。戴安娜很相信他的话，但显然他并没有从中得到安慰。坐在狭窄的床上，脸上布满沮丧和罪恶感，戴安娜终于还是忍不住了，说道，如果只是我就不会这样糟糕了，但是我又让妹妹加入了。男朋友说，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对我太不公平了。最后，我把他介绍给费劳拉，并且让他把妹妹带出去。费劳拉很快就加入了这种卖淫生活。他们最大的困难就是对15岁的弟弟保密。弟弟太崇拜他们了，而且像爸爸一样非常虔诚，热情敏感，对这个世界却一无所知。他甚至不愿一只苍蝇受折磨。戴安娜摇摇头，如果他得知这件事情会疯掉的， 因此我们尽力不让他知道，但是这对姐妹的新的生活方式、工作到深夜以及家境的突然好转，让邻居们起了疑心。很快有一个邻居发现了事实的真相，并且把他告诉了他们的弟弟。弟弟疯了，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。戴安娜语调低沉。接着爸爸被释放了，发现自己的女儿竟陷得这么深。他说，我只求神把我再次送回监狱，免得看见这样的境况。这时的戴安娜已是泪如雨下，她计划好了便开始教小孩福音课程。很快警察得知了，告密者后来告诉我说，他这样做无非是不让爸爸做我们的拦路虎。这个告密者和诱奸我的竟是同一个人。又悲又惊的萨比南抱住了他，你是应该为自己所做的感到羞耻，在这样一个连神都被钉十字架的苦难世界，你不能让他的名，一个基督徒要担起的名再受羞辱了。但是这种痛苦和罪恶感会带你走向光明的正义。记住，罗马的士兵不但刺透了基督的身体，而且他们也打开了他的身体。也因为如此，你和我这样的罪人才可以进入他的身体，得到宽恕。戴安娜思索着他的话语，慢慢地，是的，我已经尝过羞耻和痛苦，但另外还有一件要认罪的事，我并不是总是憎恨这份工作。现在我的脑袋被那些罪恶的念头缠住，无法自控。萨比南每天都为受折磨的戴安娜祷告，终于这个可怜的女孩得以从罪中释放。戴安娜和妹妹为日常生计犯罪的事一直萦绕在她脑海中。萨比南觉得，也许那些本应该送食物来帮助他们的基督徒犯了更大的罪。